喂，
东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
你
你开
好，
了四喜了啊？我这边是没法开四喜，一个 Mac
啊，
mini。
行，我路过那个啥，我看在哪，官位第一次用，
啊，没关系，你长得那么帅，我看着也很开心。
行，谢谢表扬，行，也是第一次跟您，之前只是，应该是22年加的你。
对，我也是。我听到你说你是造飞机的啊，我就觉得哇，这个要访谈一下，因为这个太高端了，是吧？对我们来说，其实摸不着的地方。
其实再怎么高端，其实也是制造业。
啊，制造业，对，但是制造业也分嘛，你造袜子肯定就是跟造飞机还是非常非常不同嘛。
是的，那确实是。
对，哦，你是造了很多年飞机是吗？
也不是，就是我的职业背景的话是。一直都是在相关零部件工作嘛，就是生产零部件的。
哦，是这样，就
我
是
看，
都是与飞机是相关的，是
对，我把视频关掉了，网络有
吗？啊，
点。
也可以，这样关掉的话，可能会少占一点带宽，是吧？
对，网络好一点。
可以，
行，
啊，
那
你，
个也是蛮高兴，然后能跟你连线聊一聊。
啊，我也我更开心了，因为每次我都是，了解不同的人生嘛，然后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我从来就，哎，说实在的，哎，我还真的认识一个在哈飞，我在哈飞读书嘛。我有个高中同学一起给我上到了那个地方，他去了哈尔滨飞机场，但是他造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好久不联系了，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大概有10年没有再联系过了。
对，其实我的背景也是航空院校毕业的，然后所以是在中航工业啊，或者是配套的企业都蛮多的。
行，要不你就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这个太高端了，不知道我不知道问什么都说实在的，因为听我的大部分都是做软件嘛，你就说做软件我还了解一点，如果你说坐飞机啊，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行，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可以。
软件那些事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机缘巧合听到栋哥的播客，然后就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生产飞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元嘛。听栋哥的这个节目应该是22年是那时候听到的，然后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您讲那个网景和微软的故事，那个我很，因为您在里面也讲了什么，引用到那前面一段也是那个顿河的那本书嘛，还是什么？
静静的顿河，对，我经常我最喜欢看的一部小说。
对。行，那我就是讲我这个，因为我是工作有13年了，现在今年是第13年。我的那个专业背景就是那个四大天坑专业之一嘛，环化生材的材料，然后做金属材料。
可以。
就现在相对来说应该还好一点，比前些年好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土木不行了嘛。
哦，对，现在土木是不行了，然后材料应该还可以，反正基础学科，我上学的时候是基础学科都不大好。比如说我读理学院的那几个，就是数学、物理、化学都不好，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是都比较坑的。
对，我像那，在我这边，那我就是读的是工学院嘛，就是也会有一些分支讲。材料物理啊，材料化学，但相对于我们这种在航空院校的话，就是，以后毕业的就是军工厂对口的一些金属材料居多吧，应该是。 然后先大概先第一部分先主要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吧，就
那
是，
可以可以，因为
对。
你跟我讲的时候，你说哎，你也是跟我一样，都是农村的嘛哈，我们就是那种小镇做，哎，不能叫小镇了哈，应该就农村做题家嘛哈，你应该也是吧？对，是农村做题家，然后，哎，我不知道你那时候高，因为你只工作13年嘛，大概应该是比我要年龄小一些，就是我倒是有点好奇。你是因为考上之后再去选的这个坑呢，还是你那时候一直有个梦想，就要搞这个飞机啊，或者搞材料的？就
这
是
个
高考，
其实是完全随机的吧，应该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去跟你说，啊，你将来从事的专业就是你以后的工作，没有人做任何的指导，家里也没有人在这种公司工作过，这种有帮你指路的那种人嘛，
对对，
所
我
以
也
这，
是这样。
当时因为。我现在是在江苏工作，之前是江西人啊，就是在本省上了一个大学，但是其实你要想江西省的航空大学，其实也就一所，
对，江西，对，我有个室友是江西九江的。
哦，我也是江西九江的，
九江的哦，
对。
那他现在去了那个哪里？这叫什么？西班牙？现在他移民到了那边去了。
那挺好的，挺好的。
对对，你继续讲，你继续讲讲，就是哎，这种就小，其实我觉得很多就是咱们农村的哈，我倒是有点，是不是江西的农村跟山东也差不多呢？就我们这边，你们那边也是做农活是吧？鄱阳湖旁边嘛，是吧？算不
对，
算
我
鄱阳？
家就是在那个离鄱阳湖20公里吧。
哦，哎，现在鄱阳湖就是这个水是不是可大可小？我去的有一次枯水期，我就觉得啊，鄱阳湖好小，就我去了一次。
他是这么说的，就是长江，说鄱阳湖是长江的胃嘛。
江里没水了，它就没有了，对不对？
对，我
哦，是。
们上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和同学一起去鄱阳湖边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大草原。
就是它就是水没有了嘛，草然后就顺着长下去了，对不对？
对对。
是这样，对对对，可以可以，你可以讲讲，就是那边你们也是你在农村是吧？也是种水稻啊，或者种什么吗？
啊，水稻，我们主产水稻。
是这样，也比较辛苦，那个插稻子腰都累得直不起腰来。
对，那个栋哥可能不知道，你北方种水稻啊，除了东北之外啊，北
对
方
对，
大部分都是小麦嘛。
小麦，对。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都有那种叫，就是我们就是暑假的时候没有不怎么感觉不怎么好，因为要有一个双抢，抢收抢种。那小时候是比较苦，天又热，然后又要割稻子，割水稻，然后又要种晚稻。
对对对，其实你有没有这种小时候父母教育我们是这样，哎，你不好好上学就回来种地，那时候还是比较害怕的。我们那这边是种那个烟草，我说我这俩，也就是不好的地上种烟草，好一点的地种小麦跟玉米，然后有一些经济作物，就是种生姜、大蒜这种算是经济作物，这种是赚的钱多一点，就是大蒜呀，或者是这些赚的钱多一点，但是你赚的多呢，政府也知道啊，你赚的多是不是？我就会收一个税，就是你赚的太多了。其实你要知道，那点钱是非常少的，但是仍然要收一个叫特产税，就是我这个地啊是让你种小麦的，结果呢你不听话，你种了这个生姜呢或者大蒜，你一亩地多卖了多少钱嘛？好，我要在每亩地呢我还得收一些钱，就是给你平衡一下，在我们这里是这样。是不是你们那有没有什么经济作物啊？
我小时候种的经济作物，那就是棉花、芝麻、花生。
花生蒜，但是我不知道棉，因为我们这里不种棉花嘛，就是。
对，但我们的棉花我也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 反正现在我睡的就是家里还有种的棉花糖的那个垫子。
对对对，我们这里也是，就是家里人总是觉得，哎，我要给你做点比较好的，其实现在那鸭绒或者什么更舒服一点，好，但是农村人嘛，我的被子每年我老妈都要过来给我处理一下，就
谈
是
一
拆，
谈就
对对
对，
对，再拆了，然后再把它再弄起来，但是我也觉得，哎，这个被子还是太沉了，用棉花它实际上很沉，不如
对，
那
我
种
们现
太
在
空
都
被。
是用电的
太
嘛，
空，
用下面电的可以用棉花的。
哎，对对对，是，对，这样的话我还觉得，嗯，跟看起来这个所有农村都差不多嘛，江西也算是，其实江西也是相对比较穷一点的，
对对，底子比
对，
较差，应该。
对对对，就江西大部分人都是出去打工嘛，也是打工大省，
对，他是有网上有个段子，就是说盛世能打仗，
哎，对对
不是
对。
不是是战时能打仗，盛世能打工，去哪都方便嘛。
对对对，
相
其
对
实
而言，在江苏的算少一点，在浙江
深
的
圳的
多，
多，深
浙
圳
江、
跟
广
浙
东，
江，对对，那
对。
边很多。然后江西人一回家的话，其实江西的做的菜还比较好吃嘛，你就会发现，哎，很多人都会那个去江西出去做菜的也很多，小店嘛那种。
对，就是前一阵子公司旅游去，去年在旅游的时候去浙江旅游，一看到处都是江西小炒。
哎，对，就是那个江西的饭非常非常多，结果一到春节或者什么，他就关门了嘛。关门了，你
对，
就会发现哦，真是那时候就感觉到哦，这个江西人真的是好厉害啊！然后到处都做那个小吃店，江西小炒。对对
对。
对，看起来还差不多。嗯，其实我们啊，现在也不好说哈，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嘛。就是我那时候反正是父母都这样教育嘛，啊，你们不好好学习，这个回来就种地。然后我就特别恐惧这件事情，曾经特别恐惧，因为直不起腰来嘛，特别累。反正我知道你们插秧是非常累，因为
对，
我也有认识一些嘛，他们说，刚开始的还插秧，后来他们叫抛秧，是不是？就随便扔两下。你们那里有抛秧吗？
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抛秧了，就是抛
啊，
的，站起来或者站在
对。
田坝上抛，
对，这个随便扔扔，然后
对，
让它长，是吧？以前的时候
对，
要，他说这样就好很多了。
对，
对对，对，
那
你可
小
以
时。
讲，你可以讲，你可以讲。我听一听这个江西这个农村青年奋斗的故事。
可以，那就是从走出校门，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的故事，然后就是职场的血和泪吧。
可以可以。
就是我是应该是22岁就没读书了，就到江苏这边上班，也是找对口的，因为校招嘛，我们那时候找工作很好找，都是企业去学校招人，本身和专业有关系啊，就是。工科专业嘛，大学生的那种下工厂，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之前是开始是第一年应该相当于都是在车间，然后实习，然后还做过一阵子代班长。哎呀，那个日子不好过，就车间班长嘛，就是跟工人师傅们打交道。
我能理解，但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不好比较，因为我没有去过你那里。我们这里有钢铁厂，就莱芜啊，我是山东莱芜，莱芜我们这里唯一的工业产值就是莱芜钢铁厂。这个钢铁厂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是要这个铁炉是不能够停的，就是那个人要不停的要，也就是三班倒。你这个班长确实是比较累，就是你这个睡觉都要颠倒了。我相信这个造飞机用不着吧？
其实工厂的话，它肯定都是7乘24小时这样运转的呀。
哦，是这样。
但您说的那个莱芜钢铁厂，这个
对。
其实我们这个，虽然是造零部件，但跟原料嘛，原料就是钢厂来的东西啊，钢锭啊。
哦，是这样哦。对对
对，
对，
然
飞
后
机上
是，
哈。
对，钢厂是上游嘛，我们是做下游，然后一直到那个飞机组装厂。现在是组装厂，就是天津有一个，就是天
可以
津
可以，
的那
你继
个。
续讲讲你这个当班长的故事。
行， 其实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代班长，就是我们我也其实我的专业叫是金属材料嘛，后面其实就是也是烧炉子的，就是方向是分，我原来想过有一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的工作的话，就是淬炼成钢，
这类
对，就是我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把钢烧到。800、850、900度，然后放到油里面去，直接去淬个火，然后它就变强变硬了。
对对，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我你可以继续讲，因为我相信。我因为我的知识面就这方面就几乎没有嘛，就是
对。
我看人家，我能显示能讲点软件的话，我能跟你扯上点关系。但是真的是你讲这种淬炼啊或者什么，我只能想象哦，古代的时候不是做刀也是这样是吧？
对，其实是一个原理的，是一个原理。
可以，你继续讲。
那第一年，后面其实也是干的不是很开心，后面又去了，也还在同一座城市，也是同一个行业，但是是一家新筹建的一家公司，还挺，但是这个就是要，再拓展讲一下，就是，所有的做材料的。金属材料这一块，成型的工艺就是铸锻焊嘛，铸造、锻造、焊接这些，我做的一直是做铸造，就是简单一点讲的话，在我们在农村看过，就是翻砂嘛，倒个瓢啊，倒个那个啥的，
知道知
对，
道这个。
但我们不是做翻砂的，就是那个叫砂铸嘛，我们做金铸，精密铸造。
对对，要就精度要非常非常高嘛，哈，这种飞机上的，
对，然后那相当于是第一家也是民企啊，就是后面就走了，太累太苦，然后钱也少，然后后面在同一座城市找到一家新建立的公司，他是老板和有个项目，他是拉了很多外砖嘛，就是那时候。12年那时候是12年了，12年是，老板之前谈了一个国外引进技术合作的项目，是做就是，我不知道您了解吗？就是，也是飞机发动机或者是航空燃气轮机的那个涡轮叶片。
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你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知道，我都是网上看的吧？什么发动机就非常难呀，或者是你这个车床要用什么东芝的呀？这个都是大部分都假的嘛，是吧？我也搞不
对，
清
大
楚。
部分是就是那个是应该是，网上的东西嘛，就
对
是
对
大部
对，
分不是很专业。我看
是
了
是。
有，我们是相当于是第一道就是做毛坯，你先做毛坯，然后后面开始有很多，它有轻加工啊、车床啊、铣床啊这样再做出来的。
哎，对，我倒是有一直我有个疑问，这正好有机会我问你一下，你看看不是它有一个加工精度嘛？比如说还要从东芝那里哈，多少毫米或者多少微米，我不知道多少，它不是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嘛，对吧？但是
对，
我非常想知道的是，它如何，比如说它做的这个机床是用什么加工的呢？比如说它的精度是1毫米，那么什么才能做到？加工成1毫米了，就是第一个做到。你想想你加工的话，我一直是在我的理解之中，就是你是比如说1毫米的这个误差的话啊，你要有一个是0.5毫米的，你才能做出1毫米的这个机床来，对不对？按道理说是这样，是不是？
这个机床是也分很多种，车铣、刨模。像我们这边现在做精度很高的都是那种磨床啊，就让它磨嘛，就
一点一
很，
点磨是吗？
对。
哦，是这样。对，以前的时候我经常有这种想法嘛，就是当然我又讲讲软件了啊。以前的时候我特别非常想知道的是，就是我们做软件要做编译器嘛，编译器我非常想知道的是，那么谁做出来的第一个编译器？因为你编译器可以编译出代码出来嘛，那么 诶，你这个第一个编译器是谁做出来的？后来我才搞清楚，哇，那是人写的，就是奥金兹写出来的，就真的是厉害。
啊，这种都是远古大神，
对
就。
对，因为他慢慢的加上去嘛，就是我的汇编或者是奥金兹，就是第一个不是软件生成的，就是人写的，其实那个是最厉害的。就是他慢慢后面我不停的调用它，不停的调用它。但是我就想，哎，这个机床，那么第一个应该是最精度最高的，那么谁做的它呢？哈，那照你这样说，就是慢慢磨，哎，是有可能哦，就磨的精度比较好了嘛，对不对？
对，
啊、哦，是这样，对对对，你可以继续讲，这解答了我一个疑问。
那讲到是现在是我第二份工作，就是，
嗯嗯。
当时这家公司老板和欧洲那边是引进了一个团队在这边一起工作嘛，
嗯，
然后来中国是干了5年，然后我在这边也跟他们一起，相当于也是有一个跟老外嘛，欧洲人有一些。因为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嗯，
就是他们一起工作了几年，也感觉至少把英语给练上来了，能写
哦，
写，
嗯，对
能
话
写
啊什
写，
么的，
对，对话，口语
嗯，
和邮件嘛。
嗯。
啊，我觉得口语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大家能够通过眼神、手势能够
嗯
交流出来，但邮件这个确实是很考验功底的。
嗯，对对，现在你可以用那个什么，现在我离不开，我也经常要与外国人接触嘛，公司的原因，然后用 ChatGPT 类似于在打语言模型，非常好用，帮你改。
对，对，我现在工作其实偶尔也用一用，
啊啊。
但我们这种用 AI 和你们，我们就是通用工具的用途就够了，
嗯嗯，其实我
没
们
有什
也
么。
是用编程啊什么的，差不多。说实在的，嗯，
后面再接着讲，就是因为前2家都是民营企业嘛，其实第二家民营企业它是一家筹建的公司。然后我刚开始进去也算是助理工程师，然后但是是分在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是生产技术质量这样分类的，所以还是在生产，
嗯，
相当于是还是在基层，在那个一线嘛。那时候就参与了很多的设备引进啊、安装、调试、验收这些阶段。其实收获也挺大的，就因为这些设备都是国外的嘛。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产力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单元就是设备，
哦。
就类似于半导，如果讲现在中国2个卡脖子的什么发动机和半导体，都是看设备嘛。
对对对，那个光刻机什么的，
对，都是设备是很重要。我们当时我参与的是有炉子，有那个我们也有那种辅食，还有一些算呀、减啊这些设备的，
哦 oh。
所以是如果讲这环化生材，其实环境相关的，那我那毕竟是化学的东西，那跟环境也相关嘛。化学我也做过酸和碱，其实我都自己原来跟车间工程师傅们一起
啊
爆个盐酸，然后往槽子里面加盐酸，也做
啊
过这事。
啊！这个应该比较危险啊，因为盐酸很容易挥发嘛，就味道
对，
特
那个
别。
很呛人，很呛
对
人。
对对，你哎，那个本来就是二战时候做那个杀人的武器嘛，那个氯气嘛。
对，还有讲一个也是自己当时。因为也是做生产，
嗯。
然后有一次不小心，然后那个碱液高浓度的那种氢氧化钾，
氢氧化啊，氢氧化钾，
氢氧化钾
嗯，
溅出来了，
哦，
当时确实是吓坏了，
哦，
因为对我们来说最担心就是眼睛嘛，如果你溅
嗯嗯，
到眼睛上就容易造成失明，
对对对，
所以还是学材料还是挺苦的。下工厂的挺苦的。
嗯。对你说这个建出来，我可以讲一个故事，这不是故事，这真是，就是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瑜伽裤这一说，你知道？ 没有瑜伽裤，但是有那种叫健美裤，
嗯、
你应该知道吧？那个健美裤，健美裤女生穿嘛，就是我们学校里是有一个女生，这我也没见过啊，我是听说了，她也是在实验室做这个，做实验嘛，可能就硒的一种酸或者一种碱，哦、因为我不懂这个，反正肯定是浓度非常稀的，然后就溅到了腿上，溅到腿上没事啊，因为它非常稀嘛，你知道吧？哎，他就感觉就没事，他也没管他。但是你走了之后，他慢慢的他就会挥发，那个水不就蒸发了嘛，他就会变成浓的了。然后他就与他的健美裤进行那个化学反应了，我整个粘在皮肤上，整个粘在了皮肤上。他那个裤子啊，可能就遇见某个东西就变黏了嘛。啊，据说，怎么搞？反正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接触这种的是。你说的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这个，你的就更危险嘛，他的还是学生在实验室肯定都是非常稀的嘛，可能做点 PH 值特定啊，我也瞎猜啊，反正这件事情是确切的发生在我们学校里。嗯，
对我当时就为这个事儿两天，因为见到脸上还有见到脸上立马用大量清水清洗之后，后面就立马。去医院，然后也休息了两天，好在是没有伤到眼睛，但是当时因为用那个淋喷头啊，然后喷脸上的时候，那个多多少少嘴唇舌头上都会有一点，两天其实都没有吃饭，
没法吃是吧？
对对对，
疼，对，
也是比较幸运，比较幸运，后面公司也会做一些。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反应浮体，然后有一个小推车排废碱的那个不稳，后面也改进过。这个只要出了问题，做改进都好改，但预防起来就难了。
对对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错误嘛，对吧？
对，那相当于是后面那个事都已经到了2014年了，已经工作三年了。
哦。
那时候实际上还是在车间干活，那时候车间也就两三号人，也有好几台设备要你自己操作，要装料卸料这种干活。
哦，就对，还是很多时候就是体力活哈，这些都特别重嘛，是吧？就在车间的话，
对，
这是比较是整个制造业可能就是。啊，等会我都是以前我研究过，好像制造业整体的利润是大家不追求利润，你会发现你是不是就是制造业，因为我们这里有钢铁厂嘛，也会造那种无缝钢管什么的哈，他们员工是特别苦，但是呢，这为什么特别苦呢？因为他有我可以讲一讲我的理解哈，因为他们赚钱哈，这是一个入场券。他们要入到资本市场去赚钱，而不是靠你生产这个无缝钢管赚钱，而是在资本市场上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呢，他宁可做到稍微的亏本，或者是持平就很好了。稍微的亏本，就是我这里亏出去，为什么我为什么要亏出去？我把其他的行业都卷死，其他的公司啊，就是制造业比较小的公司，它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它就会被卷死。因为你生产个无缝钢管就没利润赚嘛，很多的民企就是被迫要参与这个卷，但是很多大的公司啊，它就可以上市，它在资本市场上去赚那一部分钱，但那一部分钱给不了员工，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我有很多的家人，就我亲戚很多都是在这个钢铁厂，
对对，那个其实中国的那种钢铁城还不少，
对对对，
我们这边，安徽那边马鞍山也是一家钢铁城，
嗯，
还有我们江西的是萍乡，应该是新余，
嗯嗯，
新余也是这种原来计划经济嘛，那钢铁的，
对，
拉过来的城市，造起来的城市，
对，反正是非常苦，
对，就是在工厂都是因为，还讲一个我就是第三份工作吧，就您说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是这家公司就是一家上市公司，
嗯，
但是它依然也是做那种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的那种涡轮叶片， 他原来是做阀门的。其实这个就有点类似于类似于是做厨师一样的，就是普通的你是做一些管子啊，或者是做一些工艺品啊，然后但是你可以做高端，那你就可以做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做赶上了那个中国的加入 WTO 外贸的那个赶上了之后，它就做上市了。做上市了之后，他就开始转型，转型就做，就有这里面有个说法，就是叫民营企业参军嘛，军民融合，对
啊，
军民融合重点企业这种，然后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及在资本市场可以赚钱嘛。
对对对，只要这样就是拿到票了嘛，你拿到这个进入资本市场的票。那个这个公司就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一旦是拿不到这个规模上上不了，就是没法进入资本市场的话啊，这个公司就卷死嘛，最终会被卷死，非常大的概率是被卷死，就是非常这样。你进入这种上市公司，我觉得待遇会有比较大的提升，相比于其他就是没有上市的。
对，在那家公司待了三年。刚好是也一个合同期满了三年嘛，在那边干就不干车间了，那就是做工艺，就普通的技术员、工程师这种级别的事情，那就好一点了，就是不在一线了，在办公室，偶尔去车间这种。
这样才像是个大学生应该的样子，是吧？
对，之前应该相当于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五年，都是在一线做生产，做就简单的操作工嘛，或者是班长类似这种角色。但是我那个现在讲的那个那家公司，就是去上市公司之前那家公司，后面三年满了之后，我又回到了这家公司。
可以可以，老袁算是什么二进宫？我们程序员的话叫二进宫。
对，我们说好听一点的，说难听一点的，说好听一点是二进宫，或者是这些老板们他就取了一个用了一个词叫凤凰回巢。
凤凰回巢啊，好，
就看你是个人才，然后说是哎你再回来吧，这也欢迎
啊，这样，哎，
或者我。我们自嘲就是说自己回锅肉嘛，
啊，可以可以，
然后再回来了之后就是疫情嘛，那时候疫情2020年，2020年，然后回到了从那家上市公司，然后又回到了那家初创企业公司，但这时候的名头那肯定就挺高了，那时候都可以做个车间主任什么的。
哦，对对对，你这肯定是学了真本事嘛，然后也会管理了嘛这些。
哎，管理这个，对，因为也参与跟工人师傅打交道多的话，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怎么排计划，怎么排班呀，怎么跟他们吹牛聊天拉近关系，哎，有的时候也算工资，那时候也做这些事情，哎，那个比较头疼。
哎，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工人师傅孩子就是学历方面都比较低一点是吧？相对来说
普通都是初中左右。
对对，我们这里钢铁厂也是，我们在钢铁厂为什么找不了大学生哈？现在大学生是这个样子，去了之后太苦，大家就走了，我宁可去送外卖，我也不在这个工厂，那个钢铁贼沉，非常沉。
对，
而且温度非常高，你这个炉里可能就是几百度嘛，你要你身上都没有汗，因为你一出汗之后就瞬间蒸发掉了，所以那个大学生也是个问题。所以呢最终啊，就是我们这里就经常是年龄特别老的还在这里干，你说哎呦大学生没有工作，你去个来刚去做个一线工人嘛，不行肯定不整，我宁可就送快递，但是呢他给的钱还不如送快递，说实在的哈。你送快递三四千块钱，你这个 在莱钢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个工作，一线工人就是经常发不出工资来，就拖欠，就是我这个月没有钱来，我下个月给你，就这样吧。
甚至我知道那个我工作的那一家上市公司没上市之前，因为他大部分也是本地人，然后一年就发3次工资，春节，然后那个中秋、过年，哦，春节、端午、中秋，
一年3次是吧？
对，
四
上
个
市
月。
之后就好了，上市之后那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上市，进入资本市场搂钱是最好的。
对，对。
对对，你不在资本市场搂钱，就是靠这个我这个成本去赚这个钱哦，太难了。说实在的，真的太难了，必须得想想方法，一定要进入资本市场去割 A 股的这些股民的韭菜，那才能赚到钱。
是的，哎呀，这个讲股票这事，就我们这种，因为主要收入就是工资，也不会去这种炒股大起大落。你
对，
像，因为在江苏这边本地的这些工人，他们炒股的蛮多的，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炒，
但是
但都
很
是散
难赚
户，
到钱，难赚到
都是
钱。
散
说
户。
实的，对你，我相信是有赚到钱的，但是整体上不会让你赚到钱，是不是？你要知道
对，
这个情况，大部分都不会说一下赚到很多钱，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赚了钱，我就会到处炫耀嘛，跟我们吹牛一样嘛。那亏了钱，哎呀，算了，就不说了嘛。很多人都是这样，
是的。然后我再讲一下那我二进宫的这个事儿。然后本来是应该是签了一个5年合同，但是刚好那时候，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和领导一些事情，我就领了个大礼包走了。
那也可以啊，是不是？
对对，
你
里
给
面。
钱。我们打工嘛，你给足够多的钱，就是按合同给，那就走嘛，又不是，这又不是我的家，是不是？这无所谓的。
对，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哎，当时我是因为不大同意，就是，但是后面说给钱，那也，哎，
对对，
也可
你
以。
打工，我们又就是赚点钱嘛，是吧？给钱够了，马上走，这样。
对，后面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那，金属材料加工这行业，后面依然在这个城市，找了一份这个工作，22年的事情，22年其实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一年，就是开始是，和栋哥聊上了，听你的那个网警的那段事，听得挺有感觉的。
对，
那一
这个公
段，
司
我
很
现
伟
在，
大，很伟大。
对，我现在偶尔就是，有空的话再把那一段来听一听，
可以
讲
可以，
网景和微软斗争的故事，因为他们都上市公司斗争的嘛，这个都
对
是。
对对对。
后面我去了一家，就是这个民企的生涯就结束了，然后后面就去了外企，但是也不是去的现在公司，去了一家，我相当于是从。我也做了一名采购，外企的采购工程师，对接的是那种铸件采购。这个就是说实在的，但是我没有通过试用期，只干了，因为我技术人员嘛，我只是个技术人员，采购那个工作还是偏商务的，就没适应过来。
如果好好干的话，我是不是我也听说采购会油水会很多呀？
但我觉得外企的采购还好，因为
还
它
好是
制度应该是比
吧？
较可以
比
的，
较
因为
规
它
范是吧？
对比较规范。但供应商多多少少跟你对接的
对呀。
是销售嘛，对接的就是销售，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往来。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主要收入还是看工资吧，只要
是
在
是是，
上班打工的话，
对对，打工的话肯定是工资嘛。你这个，
对。
除非有特殊才能或者你有特殊渠道了，你可以把它，其实最重要的，人家给你送，就咱们直说吧，人家给你送礼的话，其实，他给你送个1万块，他要赚到10万块或者几万块，他才会送嘛。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普通打工的话，他送你个钱干什么？就没有，人家也。就不是钱多的 购什么嘛，其实还是卖一些你自己让渡出的叫什么权利嘛，是吧？好，权钱交易，你有那么一点权利，然后把它变现掉。如果没有的话，说实在的，谁会给程序员送礼嘛？没有嘛，是吧？还很难搞的。对我们来说，程序员谁会给你送礼嘛？就没有。对
对，因为我讲我，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领了个礼包之后，也是找工作，后面他们就那个采购经理面试，也这个外企一般都要面两三次。那时候刚好，其实也有点不凑巧。2022年的时候，国内都是每个城市都封城嘛。
对对对。
就或者每个区有的是定点的哪个区要封掉。那时候我是刚好四月份进去，然后八月份就出来了，没有通过试用期。
嗯。
但是我在那收获还感觉挺大，做一段相当于采购是个商务人士嘛。
嗯。
感觉还学到一点东西啊，虽然没有一直能坚持下来。其实跟销售打交道也挺有意思。
对对。
就是销售每次和我们打电话都两个小时打。
哦。
就比我跟你访谈还有这个、哦、这
还久是吧？啊、
哦。对。就扯有的没的。
啊、哦。对，但我觉得销售是非常厉害，就是综合能力最高的一个工种。我现在就特别佩服销售，因为啊，你其实赚钱最多，包括这个公司能运营下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销售了，几乎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当时我们的理解，销售就是老板，老板就是销售。
对对，老板是第一销售嘛，公司的第一个销最佳销售，最大的那个销售，其实一切都以订单为中心嘛，不管是外企还是国企都是这样，你搞定订单，后面的事情你说技术上啊咱们可以再慢慢钻研，但是这个订单丢了可就是真没了，是过了这个真没了这个店了。
对
对，
我在那家公司就是和销售，哎呀，就是没有对接的那家供应商，没有跟老板搭上话，因为你是个新来的采购员，他就直接无视你嘛，这种，因为人家也是老板，你这公司也是老板，
啊，
你两家实体单位对接，那你只是一个代表公司的一个
小员工，
对，一般情况下就要到我们这种采购经理，然后找老板，他们还是。也会看人，然后对接，像我们对接就是一个业务员，或者是稍微好听一点的话，就是如果销售经理，那就是大客户经理。
嗯，
然后老板就是最大的销售，他一般就不会见我们这种小角色，而且像我这种刚从技术生产转到，又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人，基本上
挺难的。要先有一些稳定客户了，或者是什么，就会比较好。
对，在这家公司，就是也学到了一些就是讲有听过一些外企挺好的一个事情，他就是做培训嘛，然后去酒店培训，然后讲一些企业运行的一些就是。我们讲三流啊，就是这个三流是什么？物流、现金流和信息流。
嗯，
就是这大家都知道，现金流就是公司的一个命脉，物流就是制造业就是流转的一个，你必须要物和物流转，然后才有现金的这种流转。还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学到了什么是信息流，就是信息交换，或者是跟你们 IT， 其实你们 IT 就是做信息的嘛。
嗯、对对对，是。
我们做材我们原来上材料课的时候就讲到就是信息，材料，还有一个是能源，是这个社会的三大支柱啊。
嗯，是爽，可以这样讲。
是的。
对。
后面就是从这家公司，刚好也不凑巧，因为我做的是那种买住建，然后八月份啊，2022年特别热，就跟今年差不多，就跟今年的夏天差不多。因为做采购的人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保供供货嘛。后面就，哎，领导也不大满意，然后你也经常不去供应商那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蛮拼的，那时候因为毕竟是农村出来的人，还是能吃苦的。但是有的事情还是可能还是太实在，或者是跟领导沟通不大畅嘛。
就是干这一行，当然我年龄还比你大一点。以我的感觉哈，就是你还是要脸皮厚一点，会吹牛嘛，这个很重要。就是
对。
你要做这一行，就是说哈，因为你不停的在做这个材料啊，可能你材料有这个检验它的强度也好，肯定是有实验室，你要检验它的强度什么的哈，它是数字嘛，它可能在那个机器上就能检查出来。但是你做商务是没有这个数字的，你就吹嘛，你要一切以订单，包括你说以保供的话，你就吹嘛，这个很重要，并且你把你自己吹的牛尽量的实现一些啊，太实在了是做不了这个
是的，
了，
就包括现在，其实也很多事情都这样。你先不管他什么行不行，你必须得说自己行。后
对。
面到底能不能成，能成一点那就够了。
我可以讲我们公司的一个销售吧，哈，就是销售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他又自己给自己编了无数个头衔，每次出去他都会，根据不同的人，他说自己是不同的头衔，他说他是公司的销售总监，但不是他了，但是他说他是，但是公司也不会说，你就不是，你知道吗？他就以销售总监的这个名义去签合同，公司令既然你签下来这个单子，你就是销售总监，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对，
就是
能理解。
我们是不敢的，包括我当时就很惊讶这件事情。后来我发现哦，他当然因为我跟他工种不同嘛，后来我也，但我们还是蛮好的朋友，就是他给我讲了嘛，哎呀，这种啊哈，一切所有的公司啊都是靠这个销售，他说也没有什么说谎不说谎的。你就是把这个东西你承诺下来嘛，先把订单搞下来，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他是两边骗嘛，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两边骗，你知道吧？他就跟这边的我们公司的老板说就要搞定了，然后呢，他说你要再便宜多少就要搞定了，那边已经承认了，然后他就跑到那边说啊，我再给你便宜多少，能不能搞定这个单？就是两边骗，只有他能够掌握确切的信息。
对，这个
那是。
是要情商，或者是
对对，
背后他也有做很多工作。
是是是，他能罩得住吗？我看
对。
他每次出去见很高的人才，见很高层呢，他就会成为我们公司比较高层的，就销售总监呀，或者什么什么总监，他总是跟对方那个人去匹配。像你的话，可能就比较老实，说我是实习生，他不绝对不说自己是实习生嘛，那我就是总监，他有名片嘛，我印好了。他也不用公司的名片，公司给他一个名片嘛，他会自己再重新印一个，口袋一把名片，谁按需拿出名片来，对，
那
非常厉害。
这个厉害。
不，我是觉得你想混得好，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后来人家他也去做那种卖广告啊，在互联网公司卖广告啊，也是这样，到处就是吹的挺多嘛。按我们来说吹的挺多，但是人家就是能签下很多很大的单子，什么摩托车呀，什么的这种公司，他都能拉来广告，非常厉害。
对，可能是还是做那生产和技术，这种不
久
够灵
了，
活。对，
对
久了之
对，
后就不灵活，也不行，不肯跑，也吹牛也吹不起来，
对
那一
对，
看
你
就
就，
不想吹牛。
对对，而且你不吹牛的话，双方都觉得你不行嘛。你老板觉得，哎，你怎么这么不太圆滑？对方就会觉得啊，他是个小菜菜，我不想跟他去谈，因为级别不够高嘛。所以你应该上去，哎，但这是事后说了，
对，
就是咱们说的情商嘛，哈，情商，对对。那你可以继续讲，其实这是我们的优点， 这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优点，因为我们很穷嘛，实际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枷锁，你能理解吗？真的
啊，
是个
能理
枷
解，
锁，
对。
真的是啊，你在工作中啊，很多我们秉承的一些优点，实际上是我们赚到钱的枷锁，真的是这样。对，你可以继续讲，我们在传播负能量，我在传播负能量。
后面就是也是，从这家公司，试用期没过，也有认识的一些人，啊，刚好有一家就现在公司，然后他说也在招一名工程师，啊，那就接着还去，还是继续做技术呗，那就，那去做就做，然后一直干到现在也2年多了，也挺好，现在挺好。
对对对，那技术，对，那就是就心里是比较踏实嘛，就是，
对，
你就觉得哎，这是我擅长的地方嘛，反正我能搞定，就是这样，就是心里是比较踏实。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你要拿死工资嘛，相对来说比较死的工资。
对。
那个销售的话就不是了，销售的话他按提成嘛。其实很多的程序，我不知道你那一行，就是我可以讲程序员的这一行。程序员你不管你一个月拿几万块，很多的现在做那种做销售的那种程序员，他一年他们抢1000多万、2000多万的单子，你就知道他能拿多少钱吗？有的公司会给他20%，你拿个1000万不就200万了？就很，就是说，这已经你一说哦，今天这么多嘛，对呀、啊，他们就是有能力签下单子，这个是一个技术啊，但也很难学。我认为很多时候可能也是要有天分，对吧？这个。
对，他是做销售，哎，其实做销售，其实他是自己能够独立开公司的人嘛，
是是是，他卖
所
什
以
么都
是，
行，
对，卖什么都行。
只是他碰巧哎，帮你卖这个软件啊，或者卖这个硬件，我见过很多我们那种路由器，他就卖得出去啊，卖一个单子，他可能就这样签一个单子，签下来这一个单子，这可能就是程序员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拿不到的这个钱，尤其是卖给供应商的这种单子非常大，数额非常大，他只需要拿个点或者10个点，就非常高的一笔钱，所以经常是他1年多或者2年就会签这么一个，你就会发现他是吧，就开路虎了是吧，非常厉
哦，对。
害。而且这些也要包装嘛，像我们程序员的话，就有一点，我能感觉到程序员或者工程师，就我们比较心疼钱嘛，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可以便宜一点去用，但他们不会这样想。就是没有钱的话，他仍然会开一个保时捷啊，或者是开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反正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可能因为我也是比较穷嘛，但我也知道有一些销售，他确实也很穷，还要找我去借钱的时候，他就是买茅台什么送人呐，就这样。但我想想，哎，我应该不会去送不出去，但是。那些人确实取得，因为我只是说赚钱方面哈，确实是有这方面能力，跟我们工程师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
对，他们，哎，这种就是怎么说呢？
是不一样的这种人嘛，反正我挺佩服他的，尤其是现在我越来越佩服做销售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啊，非常
其实
厉害。
我在那个上一家外企，他是也是经常会把工程师让他转到去做销售。因为工程师会算成本呀，
对对对，哇，
对，
对，工程师，对，算的比较准，是吧？
算成本算得准。
他知道，大概成本是多少。像销售的话，可能他不是很懂哈。
对。
也分情况吧，但是因为
那
听
像。
我电台的很多都是工程师了，他们其实可能不是很清楚做销售的。当然，我也是对，即使我知道了，我卖东西也卖不出去，这也是呵呵没这方面能力，只是羡慕人家。
可能是跟东哥行业不大一样。 我们这边就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需求创造需求，有现有需求就扩大需求嘛。
对对对，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嘛。
对，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没有需求的话，他就会给你造出一个需求来，把这个东西卖出去。这确实是很厉害，尤其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啊，那里的贷款很空呀，就是比如说他连30%都没有，但是呢，他还是会做一个项目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因为也是这样哈，其实我们没有这方面心理学的或者是需求，其实你想想，这些钱呢，它就在那里，是不是？他们是资本市场上拿到的钱，这些钱你不花的话，是有问题的。你不花，你就要不停的把这些钱花出去，你要找一个由头把这个钱确实要花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并且花出去如果还能宣传一下的话，那就更厉害了，就是正好是切中了整个趋势啊，或者是哪个领导的喜好，哎，那这个钱花出去又有面子，而且又很好，他们就很注重这个，但是工程师的话就不分析这个，就是仅仅从技术上去分析，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就好像修公路一样。你那个公路，我们说哎呦，只裂了一道缝，你为什么又要修呢？你会发现，这就需求嘛。公路一修，好几亿，是不是？
是的。
对对，就是还是我们还是就是有很大的局限。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哎。因为我听我电台的人也是，你要知道销售他不会听这种电台的，他们会有另一个圈子，但是我也接触的也不多，哎，反正也
我们接受都不多，
对对，就没有高人带一下嘛，高人带一下就也许，哎，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么清高嘛，咱脸皮也可以厚，但是要跟着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有一个哎贵人提携一下就会比较好，
对，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卖什么嘛，比如说你说你去卖飞机的这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卖给谁嘛，不那条路是不通的，要有一个人告诉你这条路可以通，哎，这就比较好了。
是的，就是我们有一次培训是也是有一些因为是航空企业，他原来还是中国民航局那边的人，然后也是一个技术人，也是做销售的也蛮多的。那对接的就是主机厂啊，比如中国上飞啊，或者是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今年是波音是其实不大好，今年波音的飞机出了很多问题。哦，
对对对，
空客的
摔过嘛，不是？
对，
七几了？737还是七几？不是有一
个？对，737是前两年是摔过，
一直摔了好，都很多国家都停飞了嘛，包括中国，我看
中国
也停
飞
了。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前一阵子不是那个舱门还掉了嘛？
啊，
在美国的一家航空公司舱门掉了。
嗯，
也是737的。
对，我不是还有一个波音的那个员工说他妈这个公司很垃圾，结果这个人死了，你看新闻没有？
是的，看了。
对，这我觉得也很黑啊，哦，把他给杀了，枪杀了。
对，搞不清楚。其实波音的，因为我们受波音影响也很大。
哦，对，他说这个公司管理不善，就是我以前采访过一期，就是叫德国李哥的，他就给这些公司做供应商，我估计他水平又差，是不是？说不定就与他有关系，开个玩笑。那时候我在群里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你为什么一做这个波音的供应商，你看这几架飞机都掉了？”
我们因为是直接从业者，就会觉得波音，其实很激进，就是他会有的很多设计就追求比如说是飞机重量啊，燃油经济性啊，这些他会很走的路线不如空客那样稳重。
哦，是这样。
其实我们从技术上面是这么觉得，做一些评审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它的加工路线啊，这样有点 确实，虽然是能为飞机减重啊，但实际上是可能
危险了，是吧？哈，
对，有很多金属材料疲劳啊，各种裂纹、这种事情。
哦，对对对。哎，反正我因为有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坐飞机是比较多的，要到处出差嘛，那时候如果有那个 A380， 我就会订那个机型。
对，
我也觉得那个飞机最好，就感觉很安全。其他的都是，因为它很大，那个飞机，你肯定在从业中，你肯定知道嘛，是吧 ？A380 中国有一些，
现在不是那是空客停产了，现在已经。
啊，他已经不知道了这个。
对，因为是他说是南航最后一架 A380 是也飞到那个美国那个飞机坟场去了。
哦，是这样，那我也好多年没在，因为我如果有的话，以前我就觉得，因为其他的飞机不是就比较窄嘛，这个380就很宽，那时候我就喜欢坐这个飞机，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前台或者是那种订嘛哈，但是你可以指定一下哪个飞机嘛，飞机型号，然后他也无所谓嘛，反正公司花钱，你订什么样子都一样嘛。然后，我那时候就坐那个南航的这个，我经常坐南航，因为是这样，就是你一直坐一家航空公司的话，是有飞机这个有里程的，你肯定知道吧？有里程的话，这个里程的话，是公司付钱买的，但是等到我要出去旅游或者啥的，我就用这个里程，相当于可以搞一下。所以以前我一直坐南航，
挺好。其实我其实因为大部分工作都是对接公司，所以基本上也很少出差。但是也不会，你像我们老板们，他经常有的时候。去法国去英国这种，但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那就是还是维持公司的运转，你就在自己岗位上，偶尔就去外面培训或者是跟行业内的人交流交流。但基本上还自己造的飞机自己不怎么坐。
对。哎，就是你们也就是给所有，就是也没多少飞机嘛，是吧？不就是几家嘛，包括中国商飞也在做自己的大飞机是吧？然后就波音、空客，其他还有吗？
有
也有哈，就小的是吗？没有那么大了。
巴西的有些巴航工业，还有加拿大其实就是我们也做那些像那个什么支线飞机，什么湾流那种什么。
湾流不是富人自己搞的那种是吧？
对，我们也做的，因为整个航空市场其实很小。
对对对，容不下太多嘛。
对，容不下太多。然后一般，但我们自己公司都是自己做给自己，因为我们也不愁销售的事情。
哦，是这样啊，那比较厉害。像这种飞机的话，我对飞机，如果你说有什么了解的话，就是经常看人家那个拍的那个叫《空中浩劫》。
对，
对，但是坐飞机之后，我能清晰的了解自己，根本就不是无神论者，我属于有神论者。每当坐上飞机之后，我就开始想，我还是得信个神，因为飞机有时候啊，这个空中不是那个气流一什么，它就会下降很颠簸嘛。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就想哇、那个脑子中又会想起那些。就是看了空中浩劫的事情，不都是先开始颠簸吗？是吧？我就觉得不行了，我得信个神。
那个讲到2022年事情，也是那个从昆明飞到广州的那一架 MU57，应该是5735还是5755的那一架，其实也搞不清楚。反正每年，民航总局总会发一封信出来说。调查的进展呀，
到底去哪了？不知道是吧？
啊，不是那个，就是那架飞机是直接在广西，就是直线、
垂直掉下来那个是吧？
对对，
我以为是那个，不是有一架飞机
马航
马航的那个是吧？
那是马航的。
哦，那个垂直掉下来的那个到底怎么？业内也不知道是吧？
对，业内也不知道，因为国家也每年更新发一封通告嘛，
哦，
所以
但是
我
我
们也
看
不是
网
很
上
清楚。
传的，好像应该是比较讲，说故意的或者什么，我觉得很难什么。
对，他空难的一般调查都要7、8年嘛，有的甚至要10多年。
哦，他这个哦，对，他有那个就是什么黑匣子还是什么的，是吧？
对，就跟我们的汽车就是行车记录仪嘛，一样的呀，记录仪，黑匣子记录仪。
哦，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拍成什么电影那个空中浩劫？如果出了之后可能会拍是吧？调查结果出来之后。
对，应该也是会根据我们民航总局发布的那个进展，后面他们会做一些模拟，然后做一个专辑，做一集。
哦，不过那个确实太吓人了哈，
对，
那个有点就是90度向下飞，我看过那个一个就是摄像头拍的，那个飞机就真的接近90度哈，向下直接打下来，头朝下，
是的。
对，还比较吓人那个。
哎，但是你在万米高空中，还是接地气一点嘛，就你开个汽车，你再不
哎，
然
对，
你撞了也没多大问题，但你在
是
飞
是
机
是，
在天上，总归就是觉得很。
我也看过各种各样的数据，就说坐飞机最安全，但是呢，一旦坐上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不行，心里就不太那个啥。我刚开始坐飞机的时候哈，我最喜欢干的事情是那个什么，坐着窗户口。我会不是可以选那个你登机牌的时候不是可以选
对，
吗？对，但是后来的话，我就觉得，哎，我都是坐中间，所以我为什么老是坐那个就是空客那个 A380 嘛，我就坐中间那个过道上，那里，我也觉得我还是不要再看了，操，看的也不舒服。
上次看一个就是讲那个，美国那个737的航那个门舱门掉的那个位置，本来是如果坐一个人，那个人也掉下去了。
会不会吸出去嘛？啊，
对，
一
吸
下子
出
就吸
去，
出去。对，
外面
我
是，
也，我为什么也不大喜欢、不大敢看呢？哈，因为我不大喜欢坐在窗户口，就是因为有一期《空中浩劫》就这样，那个窗户碎了，那个玻璃还碎了，碎了之后那个人直接被吸出去，因为他在那个高空中是非常冷的，结果等
对，
到他降落的时候，那人被冻死了。
是的。
对对对，那个后来我想想，操，不行不行，我得坐那个啥。后来，有那么几年，我坐飞机特别多嘛，然后我就在网上研究，人家那个网上说嘛，如果飞机失事了啊，最容易挂的其实是前面，就是那些坐 VIP 的那个头等舱的那一些，那个更容易死，反正坐后面的有可能活下来。我当时还看了一个这样的报道，我也不知道真假了。这种反正都网上讲的，但是在我印象中，我就觉得，哎，以后订的话，尽量向后坐一坐。
其实我们因为这个，民航工业也是一个挺系统的，就是我们也是只是里面其中的一小环，就是开始的一个制造端嘛。然后后面我们可能现在生产的零部件，可能是3年后、5年后飞机才装上去，那也不知道的。
哦，就是你就这样生产了，放在这里是吧？相当于，
我们也是分量，有的是装新机，有的是给很多换下来的零部件嘛。
哦，做维护什么的哈，可
对，维修，
能，哦，是这样，
MRO。
哦，这种，对，主要是你这个我确实不了解。你一说坐飞机的话，我倒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一行。然后我就觉得，哎，赶紧访谈一下你。当然也隔了时间是比较久，因为我排了一个顺序嘛。然后，哎，我反正所有排在那个顺序上的，我都会慢慢的去联系。
对，
我的，
对，因为我也是看到，之前您访谈的几位，我也听了，也感觉大家随便聊聊，那就报个名，随便聊聊呗。
对对对，就随便聊聊，因为。很少有，你想想，你坐飞机这种，可能就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非常神秘嘛，尤其是， 大家就是可能坐飞机的人很多，但是你想想飞机这东西，觉得它非常高科技嘛，哈，能坐飞机的其实没几个国家嘛。
对，做民航的是不多。
就这几个嘛，哈，就是我最出名的就是波音跟空客吧，其他的比较不出名嘛，哈。哎，对啊，我买的车都是丰田的，啊不，是丰田，对不本田。我买的车都本田思域啊，我买的车都，然后本田也有飞机，对吧？
我知道，就是日本的航空工业很厉害，也很厉害。
对对对，那是后来我才知，
包括韩国的三星，
他们也坐飞机，
航空坦克这种业务都有。
哦，这样。哦，我买了一个车，后来的话，我买了什么东西？像我这种的话，因为。啊，在网上搜搜嘛，我就觉得哎，买个这个车比较省油。当然我最重要的是省油嘛，因为我开车是比较面的那一种，就是人家催我就让路的那种。所以呢，我开车20年，从来没有出过一次交通事故。
哎，那东哥，
就是、
你这个厉害了。
很慢，不是也不是很慢，你其实我就是我不超车，我发现是这个样子哈。我不超车，就是你我会变道，但是我不会强行去超你的车，就是你如果在前面慢一点，我就跟着你慢嘛。你只要不是慢到了啊，因为在市里开你开个60，开个50不就一样嘛，是吧？对我来说又什么，我50、60都可以，但我绝对不会去超你。然后我发现我开车的就是这样，一次就是说主动。四步都没有，就是靠慢。所以人家都说那种，哎，我这个100公里起步多少？哎，我从来不看，因为我从来不用它，我也不踩到油门踩到底，慢慢的骑，就是很练嘛，就是那一种。因为像我们每次开不了多久嘛，像我开个40公里，实际上你再快一点，哎呦，快5分钟嘛，我不在意那5分钟，所以我在车上，然后慢慢的听听我自己的电台，我在车上听听我自己电台，然后也听听其他人的这个电台，就这样，比较慢。所有坐过我车的人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哦，你用我们这里的话来说，你开车怎么那么肉，就是肉，你知道吗？就是一点都不激进的那种驾驶。我属于特别慢的，基本上我从不超车。
对，那个我因为我自己啊，我媳妇是北方人，
嗯，
然后她那很多一些词，她就是肉啊、慢呀、啊，这个
对对对，
燃呀、啊、这些词，
嗯
啊，包括前一阵子和一位同事，也是你们山东人
啊，
我就是听你说那个来无三黑，啊、我专门向他请教了一下，什么叫做乌鸦飞到黑猪腚上。
对对对对，是。
然后他说那句话其实挺狠的，
是是，就是包括你说很肉的话，要比慢要更狠一些，但是你没有，就说你说肉的话，基本上就说你脑袋有点问题啊，就是说你不仅仅是慢，你的慢是出现在你的身体上不太协调的这种，就很肉嘛，就是干啥都很慢，就这个样子。后来我发现，哎，这样就不出事故也好。我一次那个，一次事故都没出，所以每次出去开车，都是我开嘛，然后就会比别人我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嘛，哈，一起出去，很多人就会，比如说我们有3、4辆车啊，基本上其他人都会比我早到一点，但是我也意识到了，早到5分钟，啊，我不在意这5分钟，我就是在车上慢一点。
挺好，
就比较慢吧，就是安全第一，咋都不在意啊？怎么我们也讲到汽车了啊？讲这个本田，那所以呢，我选车的话就是省油第一嘛。后来我才知道，哦，这个本田竟然也那个啥，也有飞机。
他还包括那个日本的三菱，其实他们造的都挺多的，几家日本的很多公司、
哦、
零部件他们做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
哦，也都顶尖的是吧？
对，顶尖的。
哦，
我听您谈过一次，就是 日本的那个安卓手机，就是
嗯
日本海啸那一次，他们的那个化学，
嗯嗯。
就是他们的化学用品，就是让全球电子工业
对对
都
对，
有影响的。我也
是
听
是
过
是
你的那台
是，
电台。
他以前的时候是啊，就这么说吧哈。曾经有一次，他那里发生了海啸嘛，发生了海啸之后，咱们这个做转播的，做转就是以前的时候 NBA 什么做转播，你知道吧？他缺
对，
少那个胶卷，因为那个只有日本能造嘛。以前的时候啊，哇，
对，
这个他们 NBA 就已经想到了什么东西啊？首先呢，从好莱坞去买嘛。因为我 NBA 是不能够停下来的，你没有办法了，所以呢，他们就曾经真的认认真真的去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 NBA 推迟一下，等着那个造胶卷的那个厂子搞好了，我们再继续开。后来发现他们确实也就补上了嘛，啊，就是哇，很厉害。包括后来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是那个硬盘要涨价嘛。很多硬盘涨价就是，哎呀，我这个富士通啊，哪里又着火了呀？但这个后来人家发现，我说是不是他想涨价了呀？就点一个厂房，然后呢，这个硬盘就开始涨价。日本在这一点确实，他会造一些，包括我们现在的手机上哈，比如说它的摄像头，可能大家都用索尼的，可能你用小米的也好，还是用什么呢？很可能是索尼的哪一个芯片呀？那日本的芯片在这个手机上大概占了30%左右。
对，
只是我们叫出来，可能就是说，哎，我是买了个小米的，或者我买了一个 vivo 的手机，但是，这个里面的芯片还是全球性的。但我也相信飞机也应该是这样，是吧？
是的，你像我们我们现在的公司设备很多都有日本的、韩国的都有。
对对对，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全球化，你不可能，你很难做出全产业链，并且全产业链在价格上又有优势嘛，
是的，
非常非常难。因为飞机可能有多少万个零件，我不知道，肯定有几十万上百万，我搞不清楚，我一瞎猜，那肯定很多很多零件嘛，哦。
是的。你像我原来我其实是，之前是做航空发动机嘛，那个行业的。他说航空发动机上面就有3万多种零件，然后你再包括飞机上面，那就更多了。
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你很难，也许你能做出来，但是呢，你做出来的成本，尤其是对商业来说，就是不划算嘛，就
对，
高了嘛。如果你
对，
做一个，就是那种，比如说导弹呀，或者是一次性的火箭，
一
我
次
觉得
性
那
的，
可以。
对，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国家都可以做火箭的，都可以做
是
导
的，
弹，但是做不出商业可行的飞机出来，因为你
对，
做个导弹，你就可能去就炸了嘛，你忍住3、50分钟不坏就可以了。那飞机不是，你要忍住三四年不坏，这就
对。
非常非常难。
30年几万次起降，
对对对，你不能坏嘛。以
是。
前的时候我总是，我的印象中啊，就是那种是高精尖的，都是那个什么，都是那种军用品或者在我年轻的时候，后来有一个哥们跟我说，那不是。其实很多军用的，比如说导弹啊，或者是卫星发射火箭什么，它不需要太好，就是它撑住几个小时就可以，这几个小时之内不坏就扔了嘛，
是的，那所
反
以现
而
在就
比
是
较难，
想，
它比较简单那种。
对，那个是简单的，就是
对，
我们原来是说真品或者是做民航的，其实民航的要求，因为你要一直
对
用几
对
十
对，
年，那个要求
是。
是最高的，
对对，而且还得成本上要核算，因为
对。
你做个那种的话，你可能，报废率80%也可以嘛，你造100个乘，是吧？乘20个就可以，但是民用的是不行的，你这样就亏死了嘛。
是的，
所以，对对，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大规模生产一个东西是最难的，决定是最难的，包括，我认识一个，我也算是我朋友了，做物流的，他是给可口可乐做物流的，他就说嘛，他说你不要说这个什么为什么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这么厉害啊？其他公司都做不出来，为什么呢？他是说你别说是糖水，你就是运一瓶矿泉水， 你以这个成本就是运到超市中有两块多钱，你又亏钱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公司都做不出这个，把成本压成这个样子，就他们可以。哎，我当时想想，哎，好像也是哈。你看我们那个水都挺贵哦，但可乐跟水差不多。
对，它是就是我看到就是说那个运那个矿泉水，
嗯，
其实最贵的是物流费。
对对对，
然后还有瓶子费，水是不值钱
的。便宜
的，
对，水是不值钱的，对。是
这个商业世界就是隔行如隔山，我们确实
对对，
每个行业都不一样。
对对，我认识这个，他是在那个可口可乐专门做物流的。他们当时我就说嘛，你们那个什么，你们这个跟普通的物流为什么不做？他说，哎呦，可口可乐其实是有一些专利，就卖给这些物流的。这些物流每年要交很多钱才能用他的一些专利。我想，哦，物流很专利，但他也没告诉我哪些专利是需要的，很奇怪。
东哥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牛奶那个包装盒。就那个有一个公司叫利乐吧，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他们就那个包装盒，那个砖块的那种牛奶包装，其实都是有一个专利的。
哦，就是说，因为它是砖块的话，它就是更那个什么，不浪费空间嘛，比圆的话，
对
对吧？
是的，
对对对，你这样会更好。哎，对对，你说起来也是，包括那个宜家的杯子。我忘了谁跟我说的，宜家的那个，就是咱们的宜家的杯子很便宜的，就马克杯啊，但是为了它能够装更多的货，它有一个专利，其他人不能用，就是
确实，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专利，一下子可以叠起很多杯子来，像咱们普通的杯子，你就会发现，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就是一样的上面跟下面是一样粗的杯子啊，装不行，装不了，为什么？你这装多了，它摔倒了，很容易倒。但一家的它有一个设计，外观式的设计，它可以一下子把这个空间压缩的很小。对，这个也确实。但我们闲聊啊，就是
对
啊，确实啊，大有可为啊哈。
这实际上是还是工程师在这里面做的贡献最多的呀。
嗯，
你反过来是做技术人员，就是每个人的行业，你这个空间上想办法，老板给你一个要求，然后给一个你们自己几个人开会讨论，或者自己再去琢磨这事儿。
嗯，
想什么工具？
是是是，其实中国的物流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因为就是咱们菜鸟这一个，就是叫面单嘛，就是这个，就咱们现在快递上，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快递的那个单子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你肯定买过快递，你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想象你十年前买的快递是三联单，就是打印上的，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扫二维码了嘛。这个东西叫面单嘛，这是阿里推的，阿里推广出来。我说实在，我有一个校友了，但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那种校友哈。他把这个东西改了一下，然后去美国创业了，据说一年赚了好多钱，因为物流这个事情就中国是特别厉害，然后他就把中国这一套然后卖给搬到美国去做这个物流。后来我才知道物流是这个就咱们整个世界上大概六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啊，是物流，就是 GDP 啊，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飞机你觉得很厉害，可能飞机是三十分之一，我瞎猜哈，我只是举个例子。这个 IT 行业非常厉害啊，你觉得 IT 啊、哦、到处都是啊， IT 可能是二十分之一，但是整个的物流是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呢，你在物流上只要稍微的省下一点点钱，你就会成为一个超大的公司。他就在那个美国欧洲，然后把菜鸟搞的这一套，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方法改了一下，反正你得避开一些专利或者啥的啊，就是用这种面单纸然后贴在这里，哎，一下子增加了很多效率嘛，就是打个两联或者一联就可以，以前的话都用三联嘛，现在是这是中国的技术输出。他跟我讲啊，这个非常非常厉害，不是他跟我讲，是他成功了嘛，他很厉害了，很成功的人有一个什么毛病了哈， 也不知道什么毛病。首先啊，你很成功了，你也去把1亿美金、1亿人民币捐给南航，那学校里也会请你去演讲。哎，我这个校友就是他赚了很多钱嘛，他大概就捐了个1亿这样给母校，然后母校呢就会发个公众号什么给他。我想点开一看，我操！我说我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点开去看他怎么感谢母校呀，什么东西？我想想，哎，这个人成功了。真是功成名就，连以前一起翘课什么的事情都忘了，都好像是那么光辉，是吧？他跟我一个系的，说实在的，我虽然好像就是说交流不多，但是确实是一个系的，还住一层楼，但是当时没有看出他这么厉害来。
哎，是的，确实，在中国的这个生态，再换一个美国那种去的话。成功，确实
对，
也。
他就是改了一下这个什么，跟就是把菜鸟这一个，但人家也是你要有眼光嘛。首先你要去美国也研究过美国的物流，他把
对。
基本上就是，把中国的这套非常成熟的，早就非常成熟的这个面单这个系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然后卖给美国，然后美国也他不行卖给所有的嘛，是不是？比如他跟亚马逊谈谈，说我们有比亚马逊更好的。然后亚马逊一觉得给他一些钱就可以了，他就有个1亿，我看他是捐了1亿给学校，真是厉害，那学校领导爽死了，哇，这个回扣，
对，优秀校友，
对对，就真的是优秀校友啊，那公众号上也有他，然后还请他去演讲什么的，像咱们这种默默无闻的哈，哎，不会请我们。
我觉得也是像你说的，之前说过，就是，人被访谈3次之后就会，
对对
就
对，
对，
就会撒谎，
对，撒
这我
谎，
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是我导师说的。导师说的，他说人呐、啊，你那时候我不是，其实我可以讲讲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那个有一个洗脑片，央视出的洗脑片叫《大国崛起》。大国崛起呢，反正我们那时候是你要看了这个《大国崛起》，他会给你讲什么叫大国崛起，就是。他暗示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国家要控制起来。你看，德国就崛起了，美国崛起了，全是因为有政府的力量。他实际上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让你相信我实际上是靠政府来投资，然后你才能够崛起。就大国崛起，他讲的日本的崛起，讲的每个大国的崛起背后呢，一定是有个强大的政府。他是这个观点吧？哈。然后呢，我们这些学生实际上是要做个作业的。就做个作业嘛，然后呢，大国崛起的时候，他就访谈嘛，肯定就访谈这些计算机界的人，他就访谈到了，哎，某个我们的老师，你知道，不是我的导师，是我们的老师，然后呢，他就在那里讲的，就头头是道嘛，哎，然后我们也是这样开会嘛，也是开那种做机片，那时候我们在做项目，然后开会就闲聊嘛，也是聊到了这个时候，哎，我们说那个老师还上那个什么东西了，这个我这个导师。哎，说呢，哎呀，你不要相信这个，因为我这个导师也很厉害，他也上电视嘛，他就说嘛，很多事情啊，哈，你要不要相信电视上的人？他说这个人呢，只有第一次是真诚的，第二次他就开始美化，第三次全是谎话。他给我这样讲，以前的时候我不太理解，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了。其实你接受那种访谈，不像是我这种访谈，我们随便聊嘛。其实
对，
他是会给你一个稿子，即使他不给你稿子，他已经暗示说了你要说什么。
对，
他会采访你很长时间嘛，采访你2个小时，然后剪出你2句话出来。其实你的意思是这个编导需要的意思。他说你那个我那个导师的意思是这样，你不要太相信，这是这些。3次之后啊，那都是全是骗子。现在我有点相信了，比如说我的电台就不剪。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说误导嘛，是吧？我不会突然剪出你2句话出来，这样，我觉得这样会，但我也不用剪，也不用受这个累。其次呢，也会保持。其实你想想，我们这期电台，不管谁听啊，最终还是你听，你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能理解。
对，最终真的5年之后啊，或者什么时候？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啊，我以前接受过一个采访谈了，所以我都会把这些原始的视频 原始的音频都会发给这些访谈者嘛，你就会想起来，哎，也许我可以听听五年前我的观点。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在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啊，五年前好像有点蠢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录了很多期电台，我也发现五年前的我好像比较蠢。
对，那是东哥，应该是16年左右。
对对对，
啊、
是。但现在你想想，就快十年了嘛。
对，十年，嗯。
对对，哦，好，想想也好恐怖啊，是吧？但是你想想，你一下子工作了13年，你一想想，你13年那一天你去公司报道的时候，就像是在昨天嘛。
对
对
呀、
啊，
对，
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也是因为因为我也知道你爱足球嘛、
嗯，
我其实也是个球迷。
对对嗯嗯，
就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去看过山东鲁能，但是我肯定是我的主队肯定不是我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是去我们那个城市体客场比赛
啊，
然后我也可能那时候看到哎足球哎还挺有意思。
是是，
包括现在其实足球也看，但是因为成家之后，慢慢重心还是工作和家庭为重的。
对对对，是这样。现在说实在的，我看足球也少多了。我还以前发帖子牢骚，我说要是以前的话，我一场比赛都不会漏下。现在我看比赛的话是，我不太看鲁能啊，我看英超嘛。
嗯，
像我以前我都是买那个会员。就是英超只要交钱的吧，就是就是现在我都不买了，我宁可买单场，因为我发现我买那么一年的会员，其实我并不是看所有的，我基本上就是看主要的场次对决，比如说曼城啊、切尔西啊或者阿森纳呀、啊，如果他们对决我才看。如果你说曼城踢一个哎呀我也不太喜欢的球队，我就不看了，又何必花那个钱呢？所以现在我已经2-3年是没有买这个会员了，好像这个兴趣就比较淡了。说实在了，真的比较淡。
我现在就是偶尔有时候，现在所在城市有一支中甲球队，
嗯、
但是我也不，他也会搞一年的啊、就是在自己家门口踢比赛，
啊、
但我也不买会员，我也不办，没必要。
对对对，
然后中甲球队还也降级了，这个东西其实也没什么这个，
对对，
只是觉得看个热闹，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了解情况，做人是一名球迷。
对对，是，其实我们就是跟当年的伙伴看是比较好的，你其实自己看的话是没有意思的。后来的话我就买一点点足球嘛，买那个彩票，就会让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期望呀、
啊
嗯、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吧，那会让自己看。后来我现在我就每次买20块钱，然后但后来我也想想也很愚蠢，就不看了。现在我基本不看了，比如说周末的话我看看也没有什么好球队，我不看了。以前我比较喜欢切尔西啊，比如说现在切尔西、嗯、哎，现在切尔西还行，去年不太好，哎，比较好的话我还有心情看看。那去年的话你每次都输，虽然你输赢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心里想着他赢，那你去被人家灌个几比几，哎，我心里也不舒服，你何必找不愉快是吧？我又看得少，今年还行，今年还比较好。
啊、哦，对，22年也是因为那个阿布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
换帅又加上什么了哈？这个英国把人家那个球队抢去了哈，直接就是抢去了嘛。
但我还是国足的比赛，我是基本上每场不落
啊，
就是如果时间看，是因为时间也比较合适。
对对对，这没有，因为都是在亚洲踢嘛，
对，
这个跟没什么事，而且中国踢不出亚洲去，所以不存在时差的问题，就是合都比较合适。
对，但也还好，心态还好。但、
嗯、
但是如果前啊那时候上学的时候，那跟现在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觉得
是是是啊，以前的时候、嗯、对，其实我们就有时候就会怀念的，并不是看球的时候，而是怀念当时自己的年轻，还有当时那些朋友。但是慢慢都老去了，你就会发现啊，我们再见面的话 其实变化很多，思想也都变化很多。我们唯一能想聊的就是以前啊，我们一个宿舍一个什么，反而不能深聊。深聊的话，你会发现哦，经过十多年的不见面，每个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一能聊的就是以前，
对，
对，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有深刻的感觉，因为在社会上，每个人的想法就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反而深聊的话，首先没必要，其次容易起冲突，是吧？非常容易起冲突。有的人就是以前的时候觉得关系很好，现在天天喝中药，你难道劝他不喝吗？但我是无所谓的，我说，哎，你这个，反正就这样，每个人都不同嘛，就是现在也就这样瞎聊就是。
对，
嗯。对啊，就是我现在时间我看有一个半小时嘛，我基本上到最后的时候都是请大家推荐书嘛，你肯定也听过，就推荐书，不是推荐书，推荐任何东西，你喜欢任何东西都可以。
那我还是推荐一下我们江西吧，江西的一个乐队。虽然我是九江人啊，江西九江人，就是长江边上那个九江嘛，但实际上我们那个县，包括我们那个村，包括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其实去谋生、去外面打工的地方都大部分都景德镇。
嗯嗯，
就九江和景德镇都是属于赣北。
哦，
然后景德镇有一支那个，本土乐队吧，也算是，可能圈子比如果知道摇滚圈或者是民谣圈稍微。独立摇滚的知道的话，就是可能知道这个乐队。
嗯，
这个乐队叫景德镇文艺复兴。
嗯，这个我知道，文艺复兴是最出名的一个吧？文艺复兴乐队，
景德镇文艺复兴啊，栋哥您听过是吧？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听比较小众的一些。哎呦，景德镇啊，算是中国这个最多的乐队了吧？景德镇算是小众乐队，有几十个。
哦，那我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我是去年才知道我们因为景德镇方言和我们家方言一模一样
啊、
哦、所以
还有一个叫青花瓷乐队，
哎呀，
不是景德镇，你可以听听青花瓷乐队，都是方言搞的，但是呢青花瓷乐队是那种警察的乐队，这还挺逗的。
嗯，
对，你可以讲讲景德我知道这个文艺复兴啊。
还可以，我是有一次今年四月份去南昌，然后是听了一下 live house， 去看了一下他们现场。
嗯，
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成整个系统的讲一个故事，这种的创作嘛，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感觉还挺好，这个乐队。
哦，文艺复兴。
对，他们一般说。容易记住这个乐队就是说两个字嘛，就叫景文嘛，景德镇文艺复兴。
啊、
哦，对，这个乐队我最近这两年听的还挺多，还可以。
嗯，
主要是他有的词是方言唱出来的，或者是他们那个男主唱，尤其是那个男主唱他就一个本土人，然后他有的时候普通话也不标准，哦、像我们一样都不是很标准的话，
对对对对。
然后哎，我说这个词怎么是方言的唱法？哎，还可以，就一下又有那种故土情节，或者是有一种拉近，回到家乡的感觉，挺好。
嗯、可以可以。对，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我其实可以推荐人家的一个也是小众电台的，可能跟我这个就我大众一些吧，在大众里头叫音乐灵感。大家就是有听众，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播客，他上面全讲这种，你想想音乐灵感，他不会讲这种大众的嘛，也会讲大众的，很多的时候都是讲这种，就你说的这景德镇这个他都讲过，所以他会推荐叫这个一个也算是一个叫什么，就是
播客节目，
哎，播客，对对，
音乐类的播客节目，
对对，叫音乐灵感，大家可以，
我听过，
有喜欢啊，你
听过
是吧？
对
啊、哦，对，这个也算是我，因为他更的比较那个什么，不像我这样更，他更的比较慢，相对来说比较慢哈、哦，就是
是的，
他一个月可能更一期，所以呢，一个月一期， 而且他每次就20分钟不像我那么早，所以呢，就会我每次都听吧，叫音乐就是音乐灵感，所
对，
以，
我也听的挺多，因为那时候也听到那个乐队的主唱推荐了几个乐队，其实都听过，有好几个都听过，像那个台湾的那个叫什么交工乐队，那个还有一些台湾的那个交工乐队也不错，就是偏摇滚、独立民谣这种，随便听听吧。
你说的这个，对，我其实比较喜欢的，就景德镇的这个文艺复兴，我还喜欢听一个是西安的叫黑沙乐队，
哎呀，这个也听过，
我觉得也挺好，
对，
这个
挺
黑沙
好，
乐队，
对，
这几个我就是我还捐过钱给他们，因为虽然我也很穷，但是我就挺喜欢他们，
黑
他
撒乐
们，
队是那前几年也听过，现在不怎么听了，
他是那个西安的嘛？
对。
对，就是可以。我觉得你确实比较有品位，是吧？就是我在讲我自己，因为我也喜欢
对，
听这种小众的。
挺好。那像其实也是机缘巧合啊，东哥也爱足球，喜欢音乐，然后也做播客，还是个独立制作，也挺厉害吧。我反正是蛮你的文章，我基本上也看了看之后，转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群里面，让家庭的小伙伴们都看看。
看看，非常
对。
感谢，非常感谢。对，可以，你还有其他要推荐的
其他没有了吧？就这样吧。
吗？好，就音乐
行。
灵感，还有这个文艺复兴，景德镇文艺复兴，其实青花
对。
瓷乐队也还可以，但
行，
是
我回头听听看，去听听。
他还是。没，但是没有这个什么好，没有文艺复兴好。说实在
对，他的，展开讲讲这个乐队，
了，
就是一男一女嘛，就他两个主唱，那个，男主唱叫那个张，姓张的，然后，
大家都喊他老张，反正这
对，
都
老
喊他
张，
老张，
对，老张，
对，
然后那个女主唱是93，基本上词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啊，他那个词是93做的，曲是那个
老
老
张，
张谱的，很厉害，很厉害。
可以，但是我说的那个青花瓷乐队跟这个是不同的，它就是景德镇不是出各种陶器嘛，是
对，
瓷器，它的判，它为什么我对它比较有印象深刻了？就它不用这些，它不用我们普通的乐器，它就敲那些锅碗瓢盆，你知道？就青花
知
瓷
道，
乐队，就
对，
是，
可以，
对，它所有都是瓷器，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还是可以啊，这比较不同嘛，就跟那个有个农民乐队是什么呢？广西的那一边的，哎，我脑袋不大行，叫忘了，真的忘了，就是
对，
三四个农民，然后他们的乐器不都是一些田间干活的那些东西吗？忘了这个叫什么来，我现在
只要
脑
能
子不大
敲击
好了。
的板凳啊，或者是一些竹子啊，这个，
对，他敲那个他们干活用的那个铁锹，也
对，
挺好的。然后吹的那个是树叶子，真的是树叶子。
对，那
对，他就
像我农村出来的，小时候也吹的，
对啊，我
就
们
是。
吹柳笛嘛，我经常会做那个哨子。
对，我们是拿那个树叶，然后折起来，然后你也能够咬住，然后发出声音来。那这都是童年记忆了。
对，就是我说那个是广西那，或者是广西壮族那一边的一个乐队。我真的有段时间我天天听他了，你看现在我就忘掉了，这个不大行了啊，脑子不大好了。对，行，
行
也许
行。
有听众的话，也许能知道，但是我现在确实忘了他名字。还有，我顺便推荐一下这个小众的，应该算小众的博客，叫音乐灵感，他们。
对，我也推
二十分
荐。
钟，对，20分钟一期，1个月1期，所以呢，比较好，还可以。
他也是请那些乐队的主唱，或者
是，
是
对，
去
他们能
讲
请得
推荐
到
歌
嘛？
曲。对。
对，他就是，比如说， 我记得哈，我记得这个文艺复兴其实请的老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哈。
是的，那一期我听了。
是请的老张。
是请的老张，嗯。
啊，对。那我没记错。那反正就是我是在这个地方知道了，我就听了一下，我觉得哎不错呀。然后我就也不能说一直听他吧，反正我觉得还是比较好。
对，嗯，也是独立创作人，就
对，
就扎根于乡土，然后结合自己对生活的社会的认识，生活的理解。
对对对，好嘞，要不这期我们到这里。好嘞，非常非常开心。
好，
跟你聊聊，
非常开心，
聊聊天。嗯，好嘞，好，再见啊，
好，再见啊，
谢谢你时间，
拜拜，
再见，
拜拜。